二章的题目我现在说一下啊。第二章的题目是什么？虔诚与待人，信心与行为，还是讲两大段。虔诚与待人，信心与行为，所以他这一章中间包括两个方面，两个方面。就好比第一章讲的什么试炼与试探啊，听到与行道，是吧？讲两个方面，这章也是讲两个方面。所以一节到十三节，这是第一段。这第一段里就讲了什么呢？就讲了你怎样虔诚与待人。真正的虔诚，你是怎么样待人？公平、怜爱这两个方面，要公平，要怜爱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所以他题目说不要重富轻贫，那么就是不公平啊，势利眼呐、啊，瞧有钱的呀，巴结人呐、啊，瞧不起没钱的人呐、啊，那这样的人哪叫虔诚啊？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外貌待人。还有我再补充几句啊，刚才讲到虔诚啊，这个虔诚啊，你这个圣经上在几次提到，一个刚才我说了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七到九节讲到要在敬虔上操练。还有呢，什么叫虔诚啊？就是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五节，那十四万四千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的，那真正是敬虔的人，他们在神的国度里有份，他们被神分别出来，那里特别提到他们是守童身的。守童身的意思不是说你外面没有结婚不结婚，乃是你不被玷污，守住主的真道，守童身的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他们是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紧紧跟随，最后他们口中没有谎言，没有瑕疵。你自己去看好了啊，启示录十四章四节到五节，这是虔诚的标准，虔诚的完全被分别为圣。所以基督在世上是出世而入世，要分别为圣，是虔诚的啊。所以虔诚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平常告诉我们这个意义就是战兢守道，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啊，神说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居的所在。底下神说什么？他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他话而战兢。我想这样的人是虔诚的人，是不是？虚心痛悔因主话而战兢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到二节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到二节，这个是虔诚的人，战兢尊道守道。还有虔诚的人是尊神为圣，不敢随随便便，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这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二章。我们同工最爱唱啊，这就是虔诚的意义。上哪儿找啊？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三十三章啊，对不起，以赛亚书三十三章，这样的人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、智慧和知识。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就是完全尊神为圣，完全尊神为圣，不是求自己的利益，样样敬畏神，以他敬畏神为至宝啊，这是虔诚的意思啊，就是敬神爱人。虔诚是两个方面，对神对人。我们常常只注意对神，而不注意对人也不行。你单对人，你不对神，那也不对。为什么？那你等于是舍本求末啊！外面行为不做，实际跟主的关系一点都不好，那么你是做给人看，那是造作的，是不是？这也不是真的。真的虔诚是与神紧密的联合，敬畏他，爱他，敬畏他啊。那么对人呢，蛮有爱心，是自然的流露，而不是我行为很好，实际上呢跟主是脱节的啊，那也不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看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二章的第一节啊，说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不可按外貌待人，凭外貌，因为神看什么？内心。神不是对撒母耳说吗？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如果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美衣进会堂，又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了，这就是比较啊，这就是考验人了，是吧？你们就重看这一个穿华美衣服又戴着个戒指，是吧？对那个人呢，你对这个人说请坐呀，坐好位置。对那个穷人说你站着吧，或者坐在我脚凳下面。你看看，这就太不公平了，是吧？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啊，所以雅各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你要听，神 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？所以第五节啊，就告诉我们神的一个原则跟人就完全不一样。主耶稣来是寻找罪人，主来传好信息首先是给什么人？给贫穷的人。而且呢，他是税吏和娼妓的朋友，他专门跟罪人做朋友。你瞧不起人这不仅是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。外面贫穷不要紧，信心上富足是吧？信心就跟圣彼得教会一样是吧？你是虽然贫穷，其实你是富足的，信上富足，并且呢叫他们承受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。所以拉撒路在国度里有份，你这个大财主没有份，是吧？因为拉撒路什么？他遵守主的道，他爱神，他这么贫穷是吧？但是呢他后来你看他的结局就可以看出来了啊！所以说今天你不要偏心待人，不要不公平待人，你们呢反倒羞辱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吗？意思忘记了，他害你欺压你，拉你到公堂去，他们不是借助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所以你不要羞辱穷人，欺压贫穷人。箴言第十四章，箴言这样的话可能不是一次两次是吧？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欺压贫寒人就是辱没造他的主。这什么意思？你欺压贫寒人，你就是对不起这位创造他的主，你等于羞辱了创造他的主。神造你也造他，他贫寒你就欺压人家，或者是你另眼看待偏心待人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这就叫做真正的虔诚就不能够偏心待人，这就是不虔诚的行为。所以经常说要爱人如己，下面就是说也是不遵守律法的一种表现。所以第九节十三节还是接着这一段，就告诉我们要全守至尊的律法。你这样偏心待人，这样不公平势利眼，这照律法了吗？根本不是律法。主的道是什么？主的道是公平的道啊，是怜爱人啊。所以他说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。什么叫至尊呢？主的话是蛮有尊荣的，尊贵的啊，这样才是好的。若是你们按外貌待人，这是犯罪，被律法都定为罪。那因为律法就叫人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是吧？尽心尽心的爱神，然后对人呢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条。所以就证明我们人是败坏啊。所以保罗在罗马第八章告诉我们，律法因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你犯了一条等于犯全条，说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。只不过我们今天靠恩典了，是不是？在律法里你靠律法是不行的，但是你不是说就不遵守了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，你靠圣灵，你靠恩典，那应该遵守。所以这里说你遵守律法，你不是说、哦、我就遵守这一条，你每条都要遵守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是杀人，你仍旧是成了犯律法的。你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律法说话行事。这意思说我们每条都要遵守，但是不是旧约的那样遵守法，连犹太人都遵守不了。那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？你在新约里你靠圣灵靠恩典应该遵守，而不是我这条遵守我那条不就可以不遵守。你没有杀人，但是犯奸淫了也不对，也不对。你不犯奸淫你杀人也不行。那所以他就说，所以第十二节又是提到，你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那这个律法是叫我们得自由的，你没有遵守你就还是被罪捆绑，那么你等于还要受审判。那么你既然是这样做，那你就该按着律法说话行事，这样行事底下去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乃是向审判发声。所以可见的，今天听道行道，这个道是什么道？这个道是怜悯人，怜悯人的道是公平的道。你要怜悯人，你不怜悯人，你将来你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。我们大家要记住这句话，多关心周围的人，别人的什么别人的寒暖你要注意，你要关心。你不能你自己不冷，你不想到人家冷不冷，你自己不热你看显人家热得这么冒汗，这个起码要关心别人，怜悯人，要怜悯人。因为你不怜悯人，你受到无怜悯的审判，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所以主的道就是怜爱，他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祭司什么？献祭的献了很多，但是你没有连续，所以这个和虔诚有关系，我想有关系。所以虔诚与待人，前面告诉你怎么虔诚啊，也告诉我们有三条：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他需要，孤儿寡妇最贫穷，无依无靠，他需要你帮助，那么你要帮助人家。他需要的时候，那不是你需要，人家需要，你要想到人家的需要。所以这就是要遵守主的道，所以我想这一段虔诚与待人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自己去努力，乃是你要在生命上操练啊，在生活上注意遵守主的道，这两人是并重的。所以作者特别提了，要公平的，要爱心的待人，这就一到十三节，既公平还要爱心去对待别人，这样你就是靠主能够守住主的律法啊，主的律法。底下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，就是14到26，整个这一段里他就是讲的信心与行为，这也是并重。信心，你说我有信心没有行为，你看这个行为是什么呀？所以我从这一段里我就比较能够领会一点，为什么说有信心要有爱心，因为真有信心一定有爱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爱是有行为的信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感谢主，借着雅各给我们讲的清楚。我再说一下，你看以弗所书不是第一章讲到，你要什么呀？你要相信主耶稣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底下呢，亲爱什么众圣徒，你真的有信心，你要有行为，这个行为就是爱众圣徒。所以你看每一个行为上，是当然有的时候是指的你对神的信心，但是多半都是讲的你对人方面，你有真正的爱的行动，这是你的信心的行为，信心的行为。所以我们看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啊，我很有信心，你却没有行为，那你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说明信心没有行为毫无益处，这信心能救他吗？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，空洞的，就是信心根本没有行为。15节，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没衣服穿，又缺了这样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，嘴巴说得很好听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那这一段不是告诉你，你有信心你要有什么？有爱心的行为，爱心的行动，具体实际的行动。在约翰一书老约翰也讲到，是吧？我们的行为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乃是在什么呀？行为和诚实上，实际去做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惭愧啊，我们大家都要学习，实际做的太少，老强调自己太忙或者怎样怎样。你跟神的关系好，你一定会跟人的关系好，跟神也不好，跟人也糟糕，那么我们就绊倒人，只能就是绊倒人。你不能嘴巴讲去吧平安，却不给他所需要的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的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空洞，死的，就等于你这个信心等于没有，等于没有。有信心一定要有行为，这是雅各特别强调的。并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将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，这个意思是不对的。意思说信和行为是不能分开的，不能你把你的，我把你的，我把我的给你，这么看一看，就是或者就意思说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这样，不是你有信心他有行为，乃是每个人都要有信心和有什么有行为，这两个不能分开，他讲的意思就不能分开。所以19节20节就告诉你，信行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，魔鬼也信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，你就跟魔鬼一样了，因为魔鬼就是只有信心没有行为，魔鬼都信神呐、但他信的是暂定。我们看19、20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魔鬼也信呐、你不能跟魔鬼看齐啊！他也强调啊，你我们信上帝啊，有一个宗教也信上帝，那难道得救吗？他根本不讲真正的信心，你要有行为，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要照主的道去做啊。魔鬼信什么？他却是暂定，他对神是又恨又怕， 是吧？他根本没有真的接受，他没有行动。所以说虚浮的人呐、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下面给你举例了，给你讲出具体的信心行为的最美好的例子。你看他一个举到什么，举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这个最有名的。第二个例子举到什么呀，哎，人可能不大注意拉合，拉合的信心和行为，给你举两个例子，让我们知道信心和行为多么要紧。他们都是有信心也有行为，就是有行动，就有实际的行动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、啊，千万不要说的太多。所以我就讲我自己，说的太多，行的太少，不够啊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这里呢，虚浮的人呢，什么叫虚浮的人呢？啊，虚浮的人就是耍嘴皮了，虚浮的人就是假冒伪善，虚浮的人就是法利赛人。不要做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什么啊？法利赛人啊，那不是吗？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却是怎么样侵吞寡妇的财产？你看看，自私到极点，他哪有行为呀、啊？他根本没有爱心啊！所以虚浮的人呢、啊，你愿意知道吗？让你知道知道，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大家如果信心没有行为，就是虚浮的人，是吧？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对上号，是吧？让我们大家都不要做虚浮的人。底下实际的例子两个，21到26啊，这就是信心与行为并行的两个例证，太好了，这两个例证。啊，亚伯拉罕我们最称赞了，亚伯拉罕是什么？是信心之父，还有多国之父，这都是我们效法的。信心之父就是他信神，神就算为他义，他有行动。多国之父还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允许，他也有行动，他甚至把自己独生子都献给神。你看看他有行动，我们看一下啊，21节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但信神，他有实际行动。所以后来天使直接就代表神了，神说什么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有包括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验，一个是信神，他的信心经过试验，他相信仿佛从死中夺回他的儿子来，死了都我相信能活，所以你叫我献我就宰，我就拿刀，这是信心，这是行动，是吧？如果他装模作样，他根本刀都拿不起来，这叫行动吗？天使也不会呼叫，也得不到大福，是吧？第二，爱神的考验，第三，敬畏神的考验，第四，听命的考验，他样样都考100分，是吧？所以要经过考验，知道吗？信心、爱心、爱神是不是过于爱你的独生子？爱神的考验，信心的考验，敬畏神的考验。所以神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了。原来敬畏神是献以撒，你不献以撒不算敬畏神，是吧？最后呢是听命的考验，神说我就做，太太都不商量，这样敬畏神，是吧？所以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行为才得成全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把以撒献上是实际的行动，表示他信神，他爱神，他听命。如果上帝说你根本就不做，我以撒是宝贝心肝，上帝你做错了吧，以为上帝错了呢，还我怎么能献呢？以撒是你给我的，将来承受大允许，他没有这么想，这就是行动。所以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，这就应验经常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这意思说是他有行动的。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，哎，这就进一步了。我们不但是信心有行为，我们还要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不但有信心有行为，还要爱神，体贴他的心，跟他交朋友，跟他有密友之情。在希伯伦的山岗，体贴他的心怎么体贴啊？他要灭索多玛，我还要为索多玛灵魂祷告，我还要这么代求啊！这个怎么样？旅客来了，我也接待，接待的。神都把接都把神给接待了，最后还送一程，所以神说什么呀？我们所做的事怎么能够瞒过亚伯拉罕呢？你跟他交朋友，你真跟主交朋友，主没有一样瞒过你。什么叫朋友？朋友就是没有一点的隐秘，是不是？面对面亲得不得了，相爱相亲，主什么都告诉你， 所以我们要跟主交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单因着信。这个行为就是信心的行为，不单单就是因为信心，信心大得不得了，一定有具体的表现啊，有具体的表现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同工们也是这样。说实在的，这是东欧的这个房子，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。我心想，西欧房子还这么难的，东欧这么老远就、买一个房子，还真的买了房子了。你看这信心多大呀！我现在回忆想，我都觉得简直按人干，简直不可能的事，这么快，真的。但有这么信心，他们真的去找房，找房真的怎么祷告，尊重神，真的神就天上掉下来。所以他们就是做见证说，怎么说呀？神在水中建立楼阁，诗篇104篇第三节，你看。真的真允许水中那个建楼阁嘛，神真的建。所以现在这么一来呀、也加了我一点信心，我就祷告主啊，就是在西欧啊，求你在空中建一个楼阁，赞美主。我们相信神也能做，也有这个信心，是吧？信心啊，要有行为。最后讲到基尼拉河，基尼拉河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他有真正的行动，他信靠这位真神，你们的神就是我的神了。我虽然是耶利哥人，我是外邦人，他信，但他有行动，什么行动？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这些个这两个探子，这不是行为吗？啊！所以最后一节大家念：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死的，死的跟神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等于没有那意思。什么叫死的？你根本没有，是吧？身体能没有灵魂吗？就是说非常重要，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不能没有灵魂，我们的信心不能没有行为。就这雅各举这个例子，他用比喻的方法能带出这个信息来，实在是很要紧啊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彼此勉励，我们都觉得不够啊，那我们要追求，求主给我们啊，要听到行道，有信心有行为。